第六章，教会渐趋腐化，公元100年至461年。一，许多罪恶出现。从章标题的年代，读者会注意到，本章的范围包括前几章曾谈过的时代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尚未把教会在最初500年的状况完全阐明。教会历史不是一则简单的故事，实况非常复杂。我们在前面所读到的，大部分是教会历史中美好的一面。我们看见那从天而生的教会诞生于五旬节，向内向外都不断成长。我们看见教会在血腥的逼迫中屹立不摇，终于胜过异教，建立了稳固的地位。然而在这同时，教会中也发生许多令人心痛的事。教会历史应当忠实地记载史实，前面数章固然是真实的，但并不是全部的故事。二，腐化的早期迹象。从约翰书信及启示录中基督向小亚细亚期间教会所说的话，已经可以看出教会开始腐化的迹象。使徒时代约止于公元100年，接下来是使徒后期教父时代，从他们的著作中清楚看到腐化现象已困扰教会，其后400年情况日益严重。第五世纪末期，下列不合圣经的教义及活动已在教会生根，包括为死人祷告、相信炼狱、40天大斋期、认为圣餐是一种献祭，必须由祭司主持、圣品阶级及平信徒阶级分明、敬拜殉道者及圣徒，尤其是敬拜玛利亚、烧香烛向圣徒致敬、崇拜殉道者及圣徒遗物、迷信遗物有奇异能力、在教会中设置图片、偶像、祭坛、圣职人员穿着华丽的法衣、崇拜仪式日趋繁复华丽、讲道越来越少、圣地朝拜、修道主义、世俗化，以及逼迫异端及异教徒。三，腐化的原因。读者或许会稀奇，教会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可悲的腐败光景？本文不欲详述上列腐化现象的起源与发展，只检讨酿成此局面的一些因素。第一个原因是基督徒本身。每一个基督徒是圣徒，也是罪人。就算重生了，罪人的本性仍然会使他有犯罪和犯错的倾向。第二个原因是初期教会对旧约和基督及使徒教导的无知及误解。圣经固然是一本平易的书，但它也是神的话，所以也是深奥的。教会花了数世纪之久才研读出圣经的真意，而这项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工。最后一个原因是异教的环境。异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，其思想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个层面。当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，又多方恩宠教会之后，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，成为挂名的基督徒，世俗潮流吞噬了教会，汹涌的来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异教徒们喧嚣地要成为基督徒，教会尚无能力充分让他们了解信仰内容，他们便把异教思想和做法带进了教会。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，也成为教会受异教影响最危险之时。异教信仰有他们的献祭、祭司和祭坛，过不久教会也有了献祭、祭司和祭坛。异教信仰有数不清的神及神像，过不久殉道者和圣徒成为基督徒敬拜的神，同时基督和玛利亚的像也出现在教会中。异教信仰有许多迷信之事，过不久这种迷信转移到十字架的碎片、圣徒和殉道者的遗物上，例如一些骨头、一束头发或衣服的残片等。无怪乎罗马皇帝叛道者尤利安称基督徒为拜骨头的人。许多异教信仰的地方都有僧侣， 过不久，基督徒也开始有修道士及修女。四，修道主义应运而起。修道主义最先开始于埃及，创立者是底比斯城的安东尼。公元270年，他在自己的乡村开始过修道士的生活。15年后，他住进沙漠中的山洞，因此被称为隐士。当时有许多人效仿他的榜样，也有一些人群居在一间大房子内，渐渐演变成修道院。修道院中，每个修士有自己的小房间。修道主义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帝国的整个东方。修道士有时采取非常古怪的修道方式，例如叙利亚的西门在柱顶上住了30年，直到死去。他造了几根柱子，一根比一根长，他的最后一根柱子高60尺，柱顶只有4平方尺，因此被称为坐柱者西门。从5世纪到12世纪间，叙利亚一带有许多柱顶圣徒。亚他那修将修道主义传到西方，加上安波罗修和奥古斯丁的大力推广，修道主义成为中世纪生活中独特的现象之一。为何这些人要去做修士和修女？原因很多，但最基本的动机是要逃离罪恶的世界，每天过圣洁的生活。五，教会逼迫传异端者。当异教徒停止对基督徒逼迫之际，几乎同时，教会展开了对异教徒及传异端者的逼迫。这时，教会尚未使用死刑及酷刑，只是由基督徒皇帝禁止异教敬拜，并放逐传异端的人。有时，基督徒之间也彼此迫害。亚历山大主教提阿菲罗曾设阴谋，逼使当时最伟大的传道人悲惨地被放逐到偏远的小村。这位传道人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，名为屈梭多摩。这名字是金口的意思，因为他是初期教会最有口才的讲道者，所以得此称号。他在晚年被放逐到本都，人强逼他在烈日下光头赤足走在热沙上，最后终于死在半路。奥古斯丁根据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3节中的一句话，勉强人进来和极力赞成逼迫的行为，这种观念为中世纪及改教时代的教会结出了逼迫的苦果。